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师我们提到了道安的本无宗，还有就是初法称的本无义宗。那么我们也谈到说本无宗跟本无义宗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本无这两个字啊，主要是来自于王弼的老子注，他是说以无为本。那么他可能是对，尤其是指道安师父，他可能是对于格义的这种解释并不是完全接受，所以以玄解佛啊，是在当时玄佛合流的一种现象。不过在内容含义上，道安的本无跟王弼的以无为本啊，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的。那么道安用本无说来概括佛教教义和所有的大圣经典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啊，如来心事以本无弘教，故方等身经皆备名五音本无。那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嘛，也就五音都是本无，也就是无论客观物质世界和主观精神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那么他说啊，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啊，在明照之前郭然而已嘛，也就是说他先用了明照这个字来去解释观念，但还不是明明中有什么造物主的意思。因为他底下后来在高僧传里面的记载啊，他说啊，肯定元气跟万物变化都是出于自然而然，不承认有创造者。那么这似乎有点无神论的一种想法，但是道安绝对不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这里说的是般若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呢，是在说一切诸法本性空寂，这是一个本无的定义了。他本来的意思说空跟无是宇宙的根本，但又否定无能够生有，因为无，因为万物啊，同样的本性空寂，并非实有。那么道安的这样的一个神学世界观，他会说：夫人之所至，自在莫有；若宅心本无，则意想便习。他又说：宅心本无，则失类惑矣。夫从本可以习莫者，盖此之谓也。我想这个前一句话呢，听者们可以查一下《高僧传》，后一句话呢，可以查一下安城的《中论书记》。那么这样来说的话，他承认一切外物的存在是人们认识上的最大的障碍，也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负累。所以只有坚持本无，才能够真正的从本习末。那么道安一生传佛法，在佛教的哲学的思想领域上来讲，那么是影响深远的。而初法称的本无义宗，那么正好在立论的把握上，它是跟道安不同，因为他承认无能生有，有生于无。我想这个也是可以参考安城的中论书记，他这么说啊：夫无者何也？豁然无形，而万物由之而生者也。有虽可生，而无能生万物。那么另外在集藏的中观论书里面也说：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故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那么看来这一派的观点哈，是比较接近玄学的见解了。那本，所以我们说本无派哈，就把它以义的角度来看，所以把它称为叫本无义宗。不过这个本无义宗的初法称的这个系统后来并没有流传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另外一个派别，叫集色派。广义的集色派事实上包含了四个宗了，就是集色宗、释含宗、幻化宗跟圆慧宗。那么集色宗的代表人物是知道林。知道林呢，其实他在魏晋南北朝是非常有名的研究庄子学说的一个权威，那么也是有名的清谈家。那么在《世说新语》啊，曾经记载说，他对当时很有名的思想家王羲之讲《庄子逍遥游》啊，说：坐树千言，海藻新奇，花烂印发。那么使得王羲之披荆解带，流连不能已啊。因为知道林他是用佛教的哲理去附会发挥庄子的思想，所以能够拔心理于相秀郭象之外而引人入胜。 那么极色派的知道林他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佛教经典，是极色游贤论。那么基本上来讲，可以从这个书啊，极色又游玄来看的话，他本身是一个佛学家，也是一个玄学家。那所谓的极色指的意思是极色是空，非色灭空的意思，也就是物质的本身就是空，并不待物质消灭以后我们才说是空。极色派不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它是从否定物质的自性这个角度来出发。照他们来说的话，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而由于因缘和合而生，万物生住异灭，瞬息变化，不可能有独立的自性，所以是空。那么同时，事物本身的色相，不论是青色、黄色等等，只有当人们感觉到的时候它才存在。那么如果离开了人的感觉，事物的自身不存在什么青色或黄色的问题。所以说青黄等相，非色自能，心若不寂，青黄等皆空。他们是以这样的论证来论证般若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那么另外像于法开的四禅宗就主张三界如梦幻，皆起于心事。那么再加上幻化中的道一，他就强调一切出法皆同幻化。圆会中的于道岁说因缘会合都叫做有，因缘失散都叫做无。那么极色派的这四个宗啊，尤其是后面的这三宗，四禅宗、幻化宗跟圆会宗，在立论上比较薄弱一点，在思想体系上也比较零碎，而没有办法去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后来的影响是以极色派的极色宗为主。那么第三个派别啊，是叫心无派。那么心无派的主张代表人物是知敏度跟道恒。那么心无派哈，跟前面的本无派、极色派整体的大的角度来讲，他们的看法是不相同的。那么心无派他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他认为有形有相的东西不能够说是无，所以有为实有，色为真色。不过在宗教修养方面，他要求人们要从主观心理上面给断然的否定。他们说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不空外物即外物之性不空。心无派的观点可能受了当时裴维的从有论，还记得我们在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讲到魏吴跟从有，最后讲到的那个裴维嘛。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是受了当时裴维从有论的影响，比较符合常识性的看法，而在佛教徒当中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比较大胆的见解，所以自然就会后来受到般若学派的一种打法。那么显然在般若学派来看的话，心无派的这样的思想啊，对整个佛学是有相当的危害的。那么所以在整个的北方来讲，那么是以这几个所谓的六家七宗啊，它是具有代表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北方还有代表的是僧肇跟鸠摩罗什这两位学者。鸠摩罗什他本身是印度人，生在西域求池这个地方，那么小时候就跟着妈妈出家了，那么小最先的时候是修小圣，后来修大圣。前秦苻坚曾经派了一个将领叫吕光把求池给灭掉，然后把鸠摩罗什给俘虏到甘肃武威这个地方。那么吕光后来在这个地方也建了后梁这个国家，因此鸠摩罗什呀也就被关在这个地方关了18年，一直到后梁灭亡为止。那么后秦弘始3年的时候，鸠摩罗什由姚兴，后秦的一个君王叫姚兴，派人把鸠摩罗什迎接到长安，用国师的礼遇去对待他，那么让他住在逍遥园里面。那么当时道安已经离开人世间圆寂了，慧远年纪也大了，那么他呢利由中土背系万言，那么父恨知足所益，文字古字未尽善尽美，就对前面所谓的支楼家倩啦、支撑这些哈，跟楚法护他们的一种翻译啦，他认为没有尽善尽美。 所以他从为宣义。在姚兴的时候，他大力的受到他的支持啊，鸠摩罗什跟他弟子深造有800多个人，就翻译了像大品般若、小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还有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诚实论等等，前前后后啊，他翻译了74部、384卷，非常有系统的介绍了大圣空中的思想。那么鸠摩罗什跟后来的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被并称为中国佛学上三大翻译家。当然他自己也有著作了，比如说像实相论、像维摩经注，那都是他的著作。那么他有非常有名的四大弟子，就是道生、生造、道融跟生瑞，我们称为叫蛇门四圣。那么当然在整个翻译佛经上来讲，鸠摩罗什有他的一定的贡献，但在思想的传承上来讲，深造就非常的有名了。那么其实在鸠摩罗什的门徒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深造跟后来到南中国佛教代表性的竺道生，分别在般若性空跟涅槃佛性的思想上面做了很好的贡献。深造是般若性空，道生是涅槃佛性。那么深造他本来也是中土人，是长安这个地方的人，小时候啊，他是也是醉心于老庄之学了。后来他认为啊，美则美矣，然七七神明累之功犹未尽善。后来读了维摩经注，就是旧的维摩经注啊，他欢喜顶受，批寻玩味，开始转而研究佛学，然后跟着他的老师鸠摩罗什，尽量的去吸收了大圣空中的般若跟三论的宗旨。那么后来也在义场当中详定经论，那么是成为鸠摩罗什最重要的助手之一了。那么他的思想主要是以龙树中观之学来作为他的依据，对当时的佛教跟玄学各派关于空的理论做了批判性的总结，而且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建立了自己更彻底的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体系。那么他的主要的思想跟著作呢，是不生空论、物不迁论，还有般若无知论。那么这三个重要的著作呢，收集在现存的造论这一本书里面，都收在造论这本书。那么深造的不生空论、物不迁论跟般若无知论到底论述了些什么呢？我们底下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谈深造的不生空论。深造的不生空论呢，可以说是一个本体论。那么从本体论上去论证世界绝对的虚幻不生，所以是空的思想。那么这一篇文章其实啊，它是吸取了龙树的中观的折中主义，从非有非无的模棱两可断言世界不生为空的这样的思想。那么所谓的非有是说，从本质上来看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所谓的非无是从现象上来看世界不能说是不存在，不过存在只是一个假象而已。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用这个来比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就好像一种由幻觉产生的人像，不是说没有幻觉产生人像这回事，而是说幻觉中的人像并不算真实的人。同样不是说作为假象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说万事万物即都是假象，就不算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不真就是空。那么基于这样对于大圣空中所谓的空的一个见解哈，深造对于心无、即色、本无等各派的般若学都有一定的批评啊。这个批评我想我们听者们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资料来看一看。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他讲的物不迁论。物不迁论是他的方法论，因此从方法论上深造强调事物绝对静止不动，常住不变，所以他否定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所谓的变与不变，其实佛教在各个宗派啊，它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从原始佛教一般认为现实世界的根本特征呢，是变化无常，生死流转成为一切最苦的根源。那么只有涅槃净土才是 超脱生死轮回，永恒不变的极乐世界。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不仅涅槃世界是永恒不变，现实世界也同样以不变来作为最大的特征，而生造的物不迁论就是后面的这种看法。世界上万事万物明明是永无停息的，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叫变动不居嘛。佛经也说刹那生灭嘛，那你怎么可以说是物不迁呢？我想这个最主要是生造它的一个独特的见解。那么对于物质运动与时空关系进行一种机械性的割裂，那么它先割裂事物在时间当中运动的不间断性，而夸大了间断性这一面，先把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僵化成互不相关的不延续的三个阶段。那么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不会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也只在现在，不可能联系到过去。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蛮接近于西方史多格学派芝诺的非始不动这样的概念，或者是我们在思想上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战国的时候是公孙龙子所谓的飞鸟之影未常动的这样的概念。那么第三个深造的思想就是在他的般若无知论。那般若无知论其实就是般若学最高的一个真理论的一个境地了。深造把他的不真空论的本体论，把物不迁论的形而上的方法论提到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证佛教所谓最高的智慧般若应该是无知。那么佛教从来就是把主观反映客观所有的一切的知识都看作是真理的障碍，所以就有所谓的所知障跟烦恼障，而所知障又是烦恼障的根源。那么只有一种知识他们不反对而竭力宣扬的，那就是他们所谓的般若之知，把客观世界看成绝对的空幻。所以真道说呢，般若无所有相，无生灭相，般若无所知无所见。那么这样实际上是把最高的智慧跟彻底的无知然后画上等号，然后他认为这是达到解脱以至于成佛的唯一的道路。然后要把无知说成智慧，读起来好像有一点违反人情嘛。不过我们也晓得像西方的重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不是也是要我们人承认自己的无知吗？那当然是从一个知的有限性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无知说成智慧，那不免会违反我们一般人的解读。而深造采用的是龙树的中道观的折中主义，他说夫所知则有所不知，以甚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经云甚心无所知无所不知信矣。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永无穷尽，有所知也必然有所不知，这本来就是相对的。但是从不知到知，从知道一点点到知道很多，那是知识不断的积累提高的一种过程。而深造在根本否定客观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也否定了认识主体和认识知识可靠性的前提之下，发出了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的这样一个理论。我想这个理论当然是从一个般若无知的角度来看待。那么刚才我也讲说它在某些地方是接近于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要我们人承认自己的无知一个 Lowlands 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过当然在苏格拉底的见解跟深造的见解还是有它一定的不同的地方，我想这就留给读者们那自己去体会去做一个比较。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那么在下一个讲次啊，我们就准备讲南中国佛教的主要的代表人物跟他的思想。好，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